弟兄姊妹早晨，剛才刚才咧喺诗歌敬拜，即系特别唱到安静嗰首诗歌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即系有啲咩嘅感受，或者你喺敬拜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嘅感觉？咁啱啱咧喺唱安静嘅时候咧，我觉得咧上帝好似同我哋呢个群体，同我哋每一个讲咧，我哋生命当中咧最重要唔系我哋而家所事，即系所最珍重嗰啲嘢最重要，最重要系就算呢啲嘢唔喺我哋身边咧，冇晒呢啲嘢都好咧，最重要咧有上帝喺我哋生命里面咧，呢、这个先系最重要。我唔知道大家头先喺安静嘅时候咧，有冇都好感受到上帝喺我哋生命里头咧所带嚟嗰份嘅平安。好盼望今日我哋透过上帝嘅说话，无论俾我哋嘅提醒，无论咧俾我哋安慰，或者咧系各方面都好，我哋最重要系要有上帝喺我哋当中，唯有上帝喺我哋生命里面咧，先至系最重要嘅，好嘛？我哋一齐个祷告嚟到开始啊！天父上帝，我哋咧去赞美你，因为你系我哋生命嘅主宰，你系我哋生命嘅一切。主啊，我哋真系离开咗你，离开咗你半步，我哋就已经什么都不能做。上帝啊，求你咧，让我哋常常可以有时间，让我哋能够真系使到我哋心灵安息喺你嘅里面，以至我哋更加用属灵嘅眼睛去睇清楚，究竟乜嘢先至系对我哋最重要。主啊，求你咧去帮助我哋，求圣灵今日又继续用你自己嘅作为嚟到帮助我哋去明白上帝一切嘅真理，能够听得见上帝你自己嘅声音，听得见上帝嘅说话，使到咧今日上帝你藉住你自己说话，将你活泼嘅属灵嘅生命继续浇灌喺我哋当中，使到咧我哋嘅属灵嘅生命咧都系活泼，都系踊跃嘅。主啊，多谢你，我哋咁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好，咁咧继续讲到咧《生命记》嘅经文。咁咧喺上一讲咧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或者你浅前少少，你去到第三章咧，你就会发现上一讲咧讲到就是以色列人咧，佢哋已经击败咗两个王。咁呢两个王咧，分别就叫做西云同埋叫做恶，并且咧打败佢哋之后咧，就攞埋佢哋啲土地。由第一章到第三章，即系《生命记》第一章到第三章咧，主要就是摩西他对新一代以色列人来到去忆述往事，话给新一代的人知道过去的人前人他们发生着什么事。而到第四章，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开始呢，就是摩西他开始就对新一代这班以色列人的愤悔，将上帝对他们的要求清清楚楚地交代给他们来听。新译本圣经对第一节的翻译就这样译法，他说以色列人啊，现在你们要听我向来教训你们遵行的律例典章。在第四章的第一节，摩西就用了现在这个字来作为开始。摩西用现在这个字做开始，其实就可想而知道第四章的内容呢，来跟第四章一路下去的内容呢，跟前面那三章是有不同的。而第四章的一至到八节呢，更加是整个第四章的总纲和一个引言来的。摩西在这四十年里面，他的工作，他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路呢在行旷野的路，直至到今日带到这班以色列人去到应许地前面。在这四十年里面，我相信摩西很深刻，很深刻地体会以色列人最需要的不是摩西自己，以色列人最需要的不是能力，不是他们在这四十年累积的经验。摩西很清楚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他们对上帝那种的敬畏，对上帝那种的遵从。所以他对将要进入应许地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一定要一定要将上帝的吩咐听从遵行，听从遵行，因为这个是他们承受应许地的基本条件。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对以色列人所立的这个应许之约呢，不是上帝 在天上面抌下来，这个应许之约给你的，你去拿，不是他们一个从天而降的礼物那么简单。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需要透过四个字在经文出现了，就是听从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来到去回应这个应许之约，他们才能够进入到应许地。 嗱，呢啲律例典章系啲乜嘢咧？嚟紧我哋一路睇《生命记》时候咧，你会发现我哋咧会读到好多呢啲嘅经文。呢啲律例典章唔系空泛，唔系离地嘅条文嚟嘅，而系实实在在让以色列人能够可以喺生活当中好具体、好应用咁嚟到去实践。之后咧，我哋会再详细去睇究竟呢啲律例包括啲乜嘢。我哋今日就集中嚟到去讨论，集中嚟到睇究竟呢啲律例对以色列人，或者甚至乎对我哋今时今日几呢班基督徒有啲乜嘢意义。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一定要听从遵行，他除了提他们要听从遵行之外，亦都有两样东西要他们不可以做的，就是不能够在上帝的命令上面不可以有任何的加添，亦都不可以有任何删减上帝的命令在里头。这些命令就是指摩西所讲的那些律例典章，在圣经里头呢，你会经常发现这两者呢经常都使用的，律例典章和命令是一些并排使用的字来的。命令由哪个发出？由上帝发出，意思就是说听命令的人必须要遵行这些吩咐，必须要听这些命令。听命令的人呢，他无权去选择遵从与否，他如果不遵从命令的话，只有一个后果，就是要承受违背命令的后果。但是为什么摩西在这里要特别提以色列人，你们不能够加添或者不能够删减上帝的命令呢？因为摩西他在这里一路对以色列人来到讲的时候，他很关注这班以色列人究竟他们认不认识到上帝命令那种的完整性。人不能够将上帝的说话选择性地来到接收，只是选择你喜欢听的东西或者你容易做的东西你就听来做。遵从上帝的命令呢，不同食自助餐的。我们食自助餐的时候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呢？因为有很多各式其式各样的食物摆在你面前，你喜欢吃哪样你就走去那里，你都只是吃那样东西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的，你甚至乎走埋去那个区域呢，你都不会走埋去的。但是遵从上帝的命令就不是这样。遵从上帝的命令是无论你喜欢又好，你不喜欢都好，你只有一个动作可以做，就是要遵守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命令是必须要很完整很整体地来到接收，你才会明白究竟上帝为什么要颁布这些命令，他颁布这些命令的原则和意义是什么。你要完整地来到接收，你才可以明白。如果我们选择性地接收，选择性地执行的话，我们其实仍然是没有在这里遵行，没有实践上帝的吩咐，我们仍然是过一些得罪上帝的生活。所以摩西他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可加添或者不可删减的用意，就是要他们尊重上帝的权威。颁布命令的是上帝，如果人随便来到去删减或者加添上帝的说话，就好像刚才母兄所读到的经文一样，在这里我们其实在这里轻慢上帝，我们不懂得来到尊重上帝，我们没有完整地接收上帝的命令，其实我们就是得罪上帝，更加不要说我们有没有来到去遵守他的律例了。阿里山呢，他今年跟大家看即是分享利未记，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回家呢真的来到去俾心机去试下读利未记。如果你曾经或者你之前读利未记的时候呢，通常都是第一个感觉的，有什么感觉你读利未记？长篇大论，全部都是讲啲好像跟我不是很拉间的东西，好像讲那些律例呢，好像我们以前翻学打一本手册见到那些校规咁样，你见到好多好密密麻麻嘅字，但又唔知道究竟佢想表达緊啲乜嘢出嚟。但如果我哋睇利未记，你用心去研读嘅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句说话或者类似咁样嘅说话呢，多次喺利未记里头呢出现过。呢句说话或者呢一类意思嘅经文呢，就係咁样。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原来在摩西五经，在旧约里头，即是在旧约特别多，这些命令背后的目的呢，原来是上帝要使人知道上帝他圣洁的属性是什么东西。自从亚当亚娃夏娃在伊甸园犯罪之后呢，人的生命呢，你试想一下或者 你幻想一下，就好像一个人跌了入泥沟一样，跌了入泥潭那里，起翻身之后会怎样啊？成身污糟邋遢，好多污泥喺我哋身上面。 嗱，我哋今日大家翻咗咁耐教会，大家都清楚，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嘅工作嚟到世界就系替我哋赎罪。佢赎罪嘅目的就系要解决我哋周身污糟邋遢嗰啲嘅罪污，嗰啲嘅污泥，解决我哋呢啲问题，使到我哋咧可以恢复翻同上帝嘅关系。但系旧约嘅时候，耶稣未嚟，耶稣冇唔喺旧约嗰度，咁旧约嘅人佢哋点嚟到去解决佢哋周身污糟邋遢嗰啲嘅罪呢？就是上帝透过他在旧约所颁布的这些律法、这些律例、这些典章，来去帮助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使到人可以和上帝恢复翻嗰个关系，可以和上帝来去接触。亦都是因为这些命令带来圣洁的问题，带来圣洁的问题，所以摩西非常非常重视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些命令的完整性是不是完整地来到去认识，是不是完整地来到去接收这些命令，甚至乎他们是不是完整地来到去听从遵行这些命令。以色列人很快就要进入应许地了。摩西他在这里好，他有责任要提醒他面前这班听众，要告诉他们知道，你们嚟緊好快入应许地，你哋好快就得到呢个应许地，你哋好快就能够将上帝对以色列人呢个应许之约呢你都成就。但係请你哋记得，请你哋唔好入咗应许地之后就得意忘形，忘记晒上帝之前所讲过嘅命令。你哋入到呢个应许地之后，反而更加要听从遵行，将上帝嘅命令完整切实咁嚟到執行。当摩西喺第一段一至到二节呢度讲完之后，摩西就喺第三至到第五节就讲一个事例嚟到提醒以色列人，我而家讲嘅嘢係言之有理，我而家要提醒你哋係因为曾经发生过好严重嘅事情，所以我要嚟到提醒大家。我哋一齐嚟到读生命记四章三到五节啦。生命记四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读，准备一二三。好，咁咧摩西喺三至到五字呢度咧，佢就讲咗一个事例。嗱，呢个事例咧同一至到三章咧嗰啲曾经发生嘅事例咧有少少唔同。呢、這个事例咧，即系三至到五字呢度嘅事例，原来系冇几耐之前咧就发生噶啦。即系话，而家喺摩西面前呢一班听众咧，佢哋全部都亲眼见证过发生过啲咩事，所以摩西佢用翻最新鲜滚热辣嘅事例咧嚟话俾佢哋知。究竟曾经发生过啲咩事，所以你哋要好留心好小心上帝所颁布嘅命令系啲乜嘢。嗱，喺三至到五节呢佢讲咗呢件嘅冇几耐之前发生嘅事，咁究竟系啲乜嘢事呢？咁我哋又睇前少少嘅经文啦，我哋打开民数记，民数记二十五章一至到九节，我哋呢详细咁嚟到去睇下究竟呢件系乜嘢事。民数记二十五章一至到九节嘅经文。民数记二十五章一到九节，我哋揾到咧一齐读，准备一、二、三。 好，咁呢原来呢呢段往事就係佢哋早排冇几耐之前，佢哋呢即係可能仲喺旷野嘅时候啦，未去到进入应许地嗰条路嘅时候呢，佢哋呢就喺嗰、那个系咩亭啊？集亭嘅十亭，十亭喺十亭呢个地方呢，就遇上咗摩押嘅女子。咁呢个摩押女子做啲咩呢？这个摩押女子呢就引诱以色列人嚟到向佢哋当地嘅偶像嚟到献祭。咁呢个偶像叫咩名呢？头先喺生命记嗰度记载咗啦。呢、这个偶像叫做巴力比尔。巴力比尔系乜嘢神呢？原来巴力比尔呢就系摩押人、米甸人同埋亚扪人呢佢哋敬拜嘅一个偶像嚟嘅。佢哋呢个敬拜巴力比尔嘅时候呢，佢哋会喺敬拜嘅仪式里面呢会混杂咗一啲淫乱嘅行径呢，透过呢啲淫乱嘅行径呢嚟到献祭。嗱，以色列人我諗呢当时应该大部分都系男人嚟嘅。面对呢种外邦宗教仪式嘅时候呢，佢哋睇到摩押人佢哋点样嚟到献祭嘅时候，或者甚至乎摩押嘅女子啦，咁有一啲嘅学者佢就话呢个摩押女子呢就应该系一啲庙妓嚟嘅。咁呢面对呢个庙妓或者摩押女子嘅引诱嘅时候，或者佢哋亲眼见到摩押人嗰个献祭仪式嘅时候呢，对以色列人嚟讲，对以色列人嚟讲，佢哋可能会觉得嘩好吸引喎、哦。点解呢个巴力比尔佢哋嗰啲嘅献祭仪式咁得意、咁有趣、咁生、咁生动、咁活泼嘅，同我哋嗰啲嘩要睇利未记、要睇生命记嗰啲律例典章，我哋又睇唔明咁长篇大论嘅嘢，比起上嚟好似点解巴力比尔嗰啲敬拜开心好多喎、哦、好似好啲喎、哦。所以他们就抵受不住摩押女子的引诱，他们就加入了在巴力比尔的敬拜的行列里头，跟那个摩押女子或者跟当时的庙妓发生了淫乱。因为他们当时忘记了上帝所吩咐的命令，忘记了上帝的律例典章，所以经文记载上帝当时极度之咁愤怒。凡是你有份同巴力比尔敬拜的，即是你有份同巴力比尔联合的人，上帝都用瘟疫杀死他们。罪名是因为他们没有遵从上帝的命令和偶像联合。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上帝是最真属他的子民做这些这么不圣洁的事，所以上帝毫无怜悯地灭住他们。只有现在在摩西面前在听着他重新律法的以色列人呢，当时仍然存活，他们这一刻还存活着，因为他们当时没有随从那些敬拜巴力的人一起走入那个庙那里，跟那些庙妓发生淫乱的关系。所以经文生命记在这里形容摩西，形容这班的以色列人，哇，他们是专靠上帝的人，因为他们专靠上帝，所以他们今时今日仍然能够存活。专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到紧贴和依附，亦都可以指到顺从和跟随。意思就是说专靠上帝的人呢，就是无论他在什么环境里头，无论外在环境怎样变都好，他身边的人怎样有什么选择都好，亦都不会动摇到或者不会影响到他们专心跟随上帝的吩咐。耶利米先知呢对呢个字呢有一个好贴切、好有充满意境嘅比喻。喺耶利米书13章11节，耶利米佢话：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家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重赞、得荣耀。我諗呢中年嘅弟兄呢，你好明白嗰条腰带点样，你会发觉一年比一年咧贴近你嗰条腰嘅，贴近你个肚腩嘅。我而家咧过，我发觉我新年之后咧个肚腩开始收唔翻啦。嗰条皮带、嗰条腰带，无论你褪几多个圈都好咧，你都发觉顶陷咗你个肚嘅。唞气嘅时候咧开始有啲辛苦。中年嘅弟兄你可能会好明白，专靠上帝意思就系好似你而家嗰条腰带越嚟越贴近你个肚腩一样。耶利米嘅意思就系话，人要专靠上帝，就好似你嗰条腰带贴实咗你嗰个肚腩一样，贴到实一实，你要完全黐住上帝，你要完全跟实上帝呢，你先至能够可以专心跟从上帝。耶利米用咗呢个好有意思、好有象征性嘅比喻，大家立即明咩叫专靠上帝。要成为贴紧、紧贴依附上帝嘅人，有啲咩特征呢？首先，佢一定 要是很熟悉上帝的命令，他知道做些什么是讨神的喜悦，他知道做些什么事是会得罪神，所以他们会选择做合神心意的事。这个第一个特征，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的，我不讲你都知道。但是除此之外，我相信除了他们很熟悉上帝命令之外，他们更加必须要有一种的精神，就是愿意随时为了信仰而有某程度的牺牲。你试想下，当时去拜巴力比尔那班以色列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环境呢？他们生活在一个周围都是外邦人的群体里面，只有一班以色列人，他们偏偏就在那条旷野路呢来到去中间在那里行，他们周围生活环境的人全部都是外邦人，他们无可避免地一定会接触到这些外邦人，或者你不去接触他呢，那些外邦人都会走来接触你。而且在巴力比尔的事件里面呢，我相信是摩押女子主动来到去引诱他们。好像刚才我所说，比起上帝律例，比起摩西五经讲那些条文那些经文，外邦的祭祀仪式真是吸引很多，简单很多，所以有部分的以色列人叛变参与在里头。但是这些专靠上帝的人呢，他们就算面对着自己的同胞，甚至乎可能是他们家人，他们最 friend 的朋友，他们选择走去拜巴力比尔了，但是这班专靠上帝的人，他们没有改变立场，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最熟的人呢走去拜巴力，他们又跟埋去，他们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我想呢，当时有一些认识他们的人呢会跟他讲，即可能呢，譬如有你身边的人走咗去拜王大仙啊，拜观音，他会走埋嚟同你讲，喂，我哋去拜摩押嘅神喎，我今日喺边度边度见到嗰个摩押女子，佢哋系咁样献祭㗎，好容易，好简单，又好玩，最重要即特别系同弟兄讲啦，有靓女啊。你諗下，对弟兄或者对当时以色列人嚟讲，可能真系冇辦法抗拒，可能真係冇辦法拒絕呢種嘅引誘㗎喎。如果你選擇唔去，如果你選擇唔去，你會點樣呢？如果你選擇唔去，你咪要承受人哋對你嘅質疑囉，承受對你人嘅嘲笑囉，扮曬嘢懶清高咩，尤其喺道德高地，你唔去咪算囉，我去。你要承受好多呢啲嘅壓力，你要承受呢啲質疑，承受呢啲嘲笑。我諗當時好多以色列人呢，起初呢都是坚定不移的，起初他们都是企硬的，但是慢慢一个又这样说，两个又这样说，最熟的家人啊朋友啊，慢慢一个又一个真的走了个隔离去拜巴力比尔。可能你都承受不到这些压力，你都说哎不要烦了，不如我跟埋去了，不要在这里咦我又叫我这样那样，我跟埋去了，不要烦。但是专靠上帝的人是无论什么环境，无论对方给你有些什么利益都好，你仍然始终如一站在上帝那边，你仍然是始终如一地坚定紧贴上帝的吩咐，听上帝的命令。大家呢，你看电视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艺员叫做杨瑞麟？有些人听过是吧，比我想象中多人听过。如果你早排有睇爱回家，即係无线八点钟嗰个节目爱回家八时入席呢，做电视台老板嗰个时山呢就係杨瑞麟啦。咁呢个杨瑞麟呢，可能有一啲人都听过佢嘅见证，我觉得呢好好喎佢嘅见证。原来呢佢喺93年呢已经喺都市行程做过主持，应该后生嗰啲冇睇过都市行程係咪，大部分都睇过都市行程係咪啊咩啊，翻工你会放假嘅，会放假嘛。咁可能即係有部分人听过都市行程或者睇过都市行程啦。嗱，当时呢佢係无线嘅金牌主持，又係都市行程嘅主持嚟嘅。佢回忆返呢，佢话当时呢最高峰嘅时候呢，佢每一年呢爆数㗎，即係话即係啲 job 呢接住㗎，冇停㗎，好多节目，好多嘅综艺节目呢都搵佢做主持。是一个好红，是即是无线呢好捧的一个主持。但是直至到97年无线即是公司呢邀请他去做一个节目的主持，但他拒绝。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风水节目。他因为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他拒绝来到去担任这个风水节目的主持。大家都知道，你听过无线有个外号的叫什么，方丈即是好小气㗎嘛。 你唔信公司意啊，你唔听公司嘅说话，无线最鍾意嘅就係将你抌落雪柜嗰度囉，将你雪藏囉。所有得罪无线嘅艺人呢一定会被雪藏，杨瑞麟都冇辦法逃离呢个厄运，所以呢无线停佢职，唔同佢续约，佢唔能够再做都市闲情嘅主持啦。佢就算过咗嗰个雪藏期之后呢返返出嚟呢，佢都係做返啲闲角啊，做返啲啡啡啡。如果从外人睇，即係有其他可能佢身边嘅朋友或者其他同事睇，佢可能认为哇杨瑞麟你好戆居啊，你咁傻仔嘅，公司叫你做咩你咪做咩啦，做主持做风水节目，你做惯㗎啦主持，你咪继续做囉，又唔係要你做啲咩作奸犯科嘅事，你逆公司意，你逆方丈嘅意，好大影响㗎。你做乜要同公司对着干呢？嗰时又系你事业嘅高峰，系即系你系一路起飞紧噶嘛？你嘅事业点解你要喺呢个时候你要唔听公司嘅话呢？你连自己嘅生计都不保啊！但系如果从上帝嘅眼里头，佢点睇杨瑞麟呢个人？上帝一定会系认为佢系一个专靠上帝嘅人，系紧贴依附上帝嘅人。佢係一個冇出賣自己信仰、冇出賣自己底線嘅人。直至到好多年，咁多年之後，即係到而家，楊瑞麟足之可以做返一啲有氣氛嘅角色。我相信呢個係上帝嘅恩典，係上帝對忠心嘅人嘅回報。因為楊瑞麟佢想念嘅，喺嗰一刻佢想念嘅唔係自己嘅利益，佢唔係諗自己嘅前途，佢諗嘅係上帝。佢諗嘅係上帝嘅命令，佢諗嘅係上帝嘅吩咐。我預備到呢度嘅時候呢，我不其然諗起教會年青人好多呢，佢哋好快呢就要搵嘢做，好快呢就要投身呢個社會。如果當你去到社會工作嘅時候，你嘅上司要求你做一啲唔合上帝心意嘅事情嘅時候，你會點樣選擇呢？親愛弟兄姊妹或者年青人，你嗰條信仰嘅底線，你初初出嚟做嘢嘅时候，你仍然可以定得比较高，直至到你有一日你抵受唔住压力，你将条底线你一愿意褪嘅话呢，我话俾你知，嗰条底线你会永无止境咁一路褪落去。你有一日一褪漏咗一步，你一褪呢条底线呢，你呢条底线呢就崩溃㗎啦，你就一路一路一路咁样褪落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或者就嚟搵嘢做嘅年青人，请你一定要好好紧贴依靠上帝嘅心意，一定要遵从上帝命令。呢条底线系我哋绝对唔可以放松，我哋绝对唔可以失守。如果你一失守咗呢条底线嘅话咧，你整个信仰就俾人攻陷，你整个信仰就好似摩押嘅女子一样，你都去攻陷咗你嘅属灵嘅生命。所以请弟兄姊妹，我哋一定要坚守我哋呢条底线，让人睇得见基督徒同其他人是有根本性的不同。摩西在三至五节这里透过巴力比尔事件做出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紧贴依附上帝吩咐的人得到生命，能够进入应许地，离弃上帝吩咐的人只有一个下场，死路一条，没有怜悯可言。摩西用了这两堆人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你是要做听从上帝吩咐的人，还是你是很轻忽上帝的吩咐，有人来到引诱你离开上帝，你都很自然地跟随了那些人去呢？摩西他做这个对比，目的就是要给在他面前这班以色列人听到，知道你们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你们入到应许地之后，你们一定要很谨慎很留心，因为你入到应许地的时候，你面对的是更加更加多嘅外邦人喺度，日日对你发作出引诱，日日对你作出邀请，所以你哋一定要谨慎遵行，听清楚上帝嘅吩咐，免得你哋入咗应许地之后重蹈呢个覆辙。申命记主要嘅宗旨就係摩西对以色列人重新律法，并且说明上帝嘅命令、上帝嘅律法究竟对人嘅重要性係有几大。他在申命记的遗言里面，摩西他很清楚很语重心长地跟他们说，他说他自己已经将生死祸福陈明了在大家面前，你们要选择生命就只有紧贴依附上帝。这个是申命记或者摩西很清晰的立场，要告诉以色列人知道。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同样日日，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面对着很多这些选择。你选择 大部分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但是他是得罪上帝呢？违背上帝命令的呢？定是还是你走，你选择窄路，没什么人行的，没什么人揀这条路的，好像杨瑞麟那样，他够胆拒绝无线。这条路是窄路，是要牺牲短暂的好处，牺牲短暂的利益，但是却是紧贴倚靠上帝，讨神喜悦的。你揀哪样呢？你揀哪样呢？我们再来看经文，第四章六至八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准备，一、二、三。摩西在巴力比尔的事例提醒以色列人要遵行上帝的律例之后，他用了一个字开头呢，第六节，所以这个字呢就带入了他在第四章一到八节这个结论的部分。因为不遵从上帝，敬拜巴力带来死亡，遵从上帝，拒绝巴力就带来生命，所以我们要谨守遵行上帝的吩咐，这个是摩西语重心长的目的。遵主而行，除了是带来生命之外，摩西结论的部分还提到另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遵主而行的话，万国会因此看到我们独有的智慧和聪明。从以色列人他们在遵守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和宗教等等的律例的当中，他们就会向世界展现出他们是有上帝在他们其中的一个种族。以色列与别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都因为他们遵主而行而被外邦人认识到他们是有上帝在其中的一个民族。上帝也都会透即是外邦人也都会透过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习惯，透过他们遵主而行而认识到他们所敬拜的这个上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万国外邦人，即是整个世界人，睇见属神的子民，睇见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的这个上帝是一个有生命的上帝，是能够回应他们的上帝，跟他们相近的时候，外邦人他们一定会想，他们一定会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自己拜那个偶像，我们敬拜那个偶像，不能够好像他们那个上帝这样可以回应他们的祷告的，可以跟他们的子民相近的呢？外邦人他们一定会想的，他们见到这班属神的子民跟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这么不同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很稀奇或者很羡慕，为什么他们所相信的这个上帝是有生命的，为什么我们所信的上帝，我们所信那个的偶像不能够回应我们呢？为什么我们所信的偶像不会在我们当中一起生活，跟以色列人所相信的上帝不同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继续去读到往后生命记那些经文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很多有关在生活范畴不同的律例、不同的条例。大家都会想，你一路看的时候，可能跟你看利未记的时候差不多，为什么这么多这些规矩要我遵守呢？好似我哋功夫班啲學生，我哋要貼出嚟話俾佢知，我哋有啲嘢唔做得，有啲嘢唔做得。點解我哋今時今日咁大個，我哋都仲要睇嗰啲咩利未記、申命記咁鬼多經文，嗰啲俾初信者睇啦，叫佢哋做得啦。點解我哋都要睇？點解我哋都要去遵守？一陣守得唔好，一唔小心咧，我哋又驚會得罪神。所以我哋一班信教嘅人，或者一班基督徒，從來俾未信者嘅感覺係啲乜嘢呢？就是未信者觉得你们这班信教的人，哇，这样不做得，那样不做得，礼拜六日又说要回教会，又这样那样，所以信耶稣回教会不要找我了。总之呢，就很多限制的，不做得那样，不做得这样，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其实上帝对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例呢，其实好像说明书，你在家里一定有说明书，说明书的作用是什么呢？ 说明书的作用和目的就是要帮助用家去明白你手头上那样电器究竟是怎样用。其中呢，你打开说明书呢，你会发现有时候有些说明书呢，特别有一些地方呢，用了一些深色的字体啊，粗体的字你都标明，话俾嗰啲睇说明书或者话俾嗰啲用家知道，呢一部电器一定唔能够咁样用嘅。如果唔系呢，你嗰部电器呢坏緊嘅，你攞去整都冇用㗎啦。但係当我哋每一个用家你打开呢个说明书嘅时候，你唔会问我买咗呢个电器，喂，点解佢要跟埋本说明书夹喺嗰个电器嗰度啊？点解要我睇呢啲说明书啊？咁鬼烦嘅，咁多啲说明书要我睇嘅，好烦。我买咗返嚟我鍾意点用咪点用囉。我买咗个微波炉返嚟我係要摆个 gas 入去叮呀。我买咗嗰个冷气机返嚟之后我係要攞电视遥控嚟到去嘟佢，我又要控制佢嘅温度呀。我係要咁样用呀，我係唔跟嗰个说明书呀。得唔得？得唔得？大家知道唔得㗎嘛。如果你真係摆个 gas 入个微波炉叮嘅时候，你除咗整坏嗰个微波炉之外，你炸埋自己间屋喎，你害埋其他人喎。你唔能够话因为好多限制，你唔能够话我唔想跟个说明书，你鍾意点用就点用，唔能够咁样。你买电器都唔能够咁样，更何况系你自己呢条命呢？更何况系你自己呢个生命呢？上帝创造人类，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生命，一定一定要喺创造者嘅心意底下嚟运作。如果我哋嘅生命或者我哋嘅生活脱离咗创造者嘅心意而去活，好似头先用电器咁，我鍾意点样生活就点样生活，我鍾意娶四五六七八个老婆返嚟呀，我係鍾意周围同人发生关系呀，我係鍾意要咁样，我係鍾意要欺负嗰啲贫穷嘅人呀，最后尾受伤嘅，你嘅生命得害处嘅，除咗你自己之外，你仲会将呢种害处影响埋周围嗰啲人，你仲会害埋你身边嗰啲人。亚当同夏娃喺伊甸园开头嘅时候，一直都系按住上帝创造人嗰个心意生活，直至到罪进入咗呢个世界之后，扭曲晒人嘅生命。所以上帝佢先要透过律例引导翻我哋呢班犯罪嘅人，在生活上面贴近返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的心意，帮助我们用正确的方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帮助返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去使用那些电器一样。所以生命的记载律例呢很广泛，它包含的范围很阔，由人去怎样做商贸经济啊，在结婚嫁娶啊，战争啊，献祭啊，借贷啊，奴仆等等各方面都包括在里面。当以色列人在应许他们的时候，他们要按住上帝律例来生活，不单止是要贴近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的心意来生活，使人能够真正地安居乐业。这一种社会系统的实践，其实最终呢更加是要彰显一个公义的生活出来。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甚或是全世界，无论什么党派，你扭开电视机或者你看新闻的时候，你都发现个个党派或者个个政党咩立场人呢，佢都话自己喺度争取緊公义嘅。连特朗普佢都话自己喺度争取緊公义嘅。其实喺度说明自己所代表嘅立场，对凡系对自己有益嘅嘢呢，对自己有利嘅嘢呢，佢就话呢啲就系公义啦。喺未信嘅人眼中嚟到睇呢，有利自己嘅就系公义，对自己不利嘅话呢就系不义啦。如果从人的角度来到争取公义呢，死紧嘅，人类永远都不会有安宁，因为大家对公义都有不同的尺度，大家对公义的睇法都不同。但是上帝的公义就是绝对公平，无论什么身份的人他都能够得到平等的待遇，使到人能够舒舒服服安安定定地来到生活。但是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生命，能不能够俾未信嘅人睇得见上帝嘅公义系点样嘅呢？我哋嘅生活能不能够俾人睇得见我哋系有神与我哋相近嘅呢？嗱，我哋一定要承认，我哋冇办法去用咩藉口咧嚟到去承认呢个事实。基督徒喺香港 甚至乎在全世界那个影响力是微乎其微，是微乎其微。我们一班被边缘化了的一个群体，我们影响不到在上位对社会的政策，就算连信耶稣的特首啊，都因为贪污坐埋监。可想而知，基督徒一班信耶稣的人，那个见证是弱到不得了，我们的见证是软弱到不得了。未信者他们只是会觉得你们这班坐在这里这班基督徒全部得把口的，全部得把口，你们信的和你们生活出来的都不一样的。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没有能力，社会这么混乱，道德这么堕落，基督徒我们啊责无旁贷，因为我们没有发挥到那个影响力出来，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遵主而行而使到这个社会有任何的改变，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遵主而行而令到这个世界有什么的美好，我们没有尽力将上帝公义实践出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回屋企用心认认真真地来读圣经，了解我们要知道上帝究竟对我们有些什么要求。我们不要做马虎的基督徒，耶稣说我们其实是要做门徒，新约的门徒是一班很有影响力的人，他们能够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里面坚持对上帝的信教，努力传福音，建立教会，真的很具体很落实地来到帮那些孤儿寡妇，因为他们的行动对当时犹太教和罗马政府造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他们在那改变一个社会，改变一个世界，所以那些既得利益者很害怕他们，很想铲除他们。但是他们越去逼迫教会，越去逼迫基督徒，福音反而更加因此而传到世界各地。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信耶稣，都是因为当时新约的门徒，他们是一班很有影响力的人。如果我们同新约门徒相比，你身边的人透过你见不见到上帝公义是怎样呢？你身边人能够看不看得见你是一个有神与你相近的人呢？我们要经常祈祷，我们要常常多些祈祷，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靠自己，其实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无力来到去活出上帝那种的公义出来。我们要多些求上帝给我们有恩典，使到我们可以立定心志来到遵循实践上帝的吩咐。可能你听完今天这篇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说我立定心志了，我将上帝公义的生活实践，我回来看完利未记，看完生命记，由头读一次，可能你很快你就放弃了，因为实在太多律例，太多不同的命令，你要他逐样你去看完记得还要实践出来呢，很不容易。而且可能在当中有一些律例呢，甚至乎你不晓得怎样在现代生活实践出来，但是你有没有记得主耶稣讲过的说话呢？有一天有一个法利赛人问耶稣，他说耶稣我看完利未记，看完生命记了，这么多律法，你告诉我知哪一条最重要啦？耶稣怎样答他啊？记不记得？是啊，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和律法是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这句说话就将所有律例原则性地来到表达了出来。在旧约律例，其实这些律例告诉我们一件事而已，就是告诉我们知道要敬畏上帝，要爱人如己。所以他在很多律例那里，他讲到很多人与人之间要怎样相处，他讲到我们要平等对待每一个人，甚至乎你砸那些麦穗的时候跌了落地那些，你就不要砸啦，你不要赞尽他啦，你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去拿你的麦穗吃嘛。你爱人如己，你要敬畏上帝，这个是主耶稣总结一切律例 的说话。如果在我们生活里头，我们每一个动作，我们每一个决定，都是用耶稣这个说话做基础，做根基的时候，我相信啊，上帝公义一定可以彰显到出来。今天我们彰显不到上帝公义出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敬畏上帝，我们没有真的去好好地爱人如己。我们有没有些时候，我们当上帝没有道，视上帝如无物，上帝可有可无，甚至乎我们有时候当了上帝好像王大仙那，我有事我咪嚟求上帝囉，或者上帝有着数嘅我咪嚟揾佢囉。 或者在生活群体里面，你只是顾自己的感受，你只是顾自己的利益，你都不会为人哋去牺牲下自己的。有些事情有什么好拗啊？那个弟兄想这样，你咪就佢咯，你咪由得佢咯，你放弃自己的权利咯。那样嘢唔同真理有咩抵触嘅，算数咯，牺牲自己嘛，呢个系上帝嘅吩咐嚟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大家，请大家努力将呢两项事情你要实践，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嘅神。第二样，爱人如己。我哋冇藉口话，哇！利未记、生命记咁多律例典章，我实践唔到啊！我哋冇藉口啊！耶稣已经总结咗两句说话就总结晒啦。所以由今日开始，请大家对上帝认真，真系去关心嗰啲有需要嘅人。除咗我哋顶姊妹嗰啲需要之外，关心你屋企人，关心你嘅朋友，使佢哋见到你身上面有耶稣啊！你生命真系同其他人系唔同嘅。我相信我哋每一个基督徒，我哋做多少少，我哋愿意遵主而行嘅话咧，呢、这个世界、呢、这个社会、我哋嘅屋企会因为我哋遵主而行而真系去被改变。我哋一齐唱今日嘅回应诗歌。每天嘅祷告。真系有个影响力嚟去改变呢个社会，或者改变我哋自己先咧。我哋唔能够单靠自己，我哋唔能够咧单打独斗。 所以依刻咧，我想咧喺我哋身边，你两三个嘅弟兄姊妹咧，你熟又好，唔熟又好啦，我想我哋一齐嚟到祈祷，互相祈祷啊嘛。你身边揾两三个，你今日祈祷之后咧，就可以出去啊，全转门口攞嗰啲单给咗佢啊，二马内你唔使多谢我啊。好，请你揾附近两三个弟兄姊妹，我哋一齐祈祷。你点样祈祷呢？请你为嗰位肢体祝福，祝福佢能够敬畏上帝，能够爱人如己，好吗？我哋一齐嚟到去互相鼓励，能够去遵主而行。请敬拜小组咧轻声嘅嚟到一齐唱，好吗？我哋咧好似祷告一样咧，嚟到求上帝改变我哋嘅生命，让我哋咧能够奉献完全咧嚟到一生跟随上帝，好嘛？我哋准备。
Thank you.
天父求你咧，先嚟到去赦免我哋每一个嘅生命，因为喺过往日子，我哋真系有得罪你，我哋咧实在冇去遵主而行，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随己意而行，好多时候咧，我哋真系冇办法喺呢个世界咧去活出公义，活出咧合理心意嘅生活出嚟，以至咧周围嘅人都睇唔见我哋系一班咧有神与我哋咧同在嘅生命。上帝求你今日嚟到咧去祝福我哋每一个生命。使到我哋能够愿意尽心尽意尽力嚟到爱我哋嘅主，并且我哋又能够爱人如己。求圣灵常常提醒我哋，由我哋一阵间一离开教会门口一刻开始，我哋就带住呢个使命出到去呢个社会，出到去呢个世界里面嚟到见证上帝，使到人能够见到我哋真系一班特别有智慧聪明嘅一个群体。主啊，求你与我哋每一个同在，多谢你，我哋祈祷交托，奉主名求。一人完咗崇拜，记得出去攞嗰张卡吸引啊！